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一架战机星期一贴近一架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飞行，距离只有5米。美方称这是一起不安全的事件。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表示，那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当时在黑海上空进行常规飞行，遭到俄罗斯一架战机以不安全、不职业的方式拦截。这位发言人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他还表示，飞机在空中遭到拦截并非罕见，但是在上述事件中，相关的拦截行为并不是常规的。俄罗斯战机的驾驶员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将美军战机上的人员以及他自身都置于危险的境地。星期五，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在韩国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有助于韩国的安全和防卫。之前，韩国方面由于北京的反对，一直对在其境内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持有颇为谨慎的态度。不过，在平壤进行最新一轮核试验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由于我国面临平壤方面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我们将考虑相关的部署，前提是这一部署措施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最新表态是，中方认为任何国家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同时，都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以及区域间的和平与稳定。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在香港公布了2015年度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这是这一组织连续第8年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说，2015年7月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是中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控制媒体的一个典型。另外，除了多年来惯用的控制报道的手段和方式以外，最近又加上了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悔过这一新形式，试图让媒体工作人员有失尊严，并警告其他媒体工作人员身处的环境和潜在的危险。报告还说，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在过去1年里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与国防部长卡特在白宫进行了交谈，白宫方面希望进一步强化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挫败这一组织企图将其势力范围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进一步扩大到利比亚的方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与卡特会面之前只是白宫安全团队强化美国方面战略中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步骤，这中间包括派遣特种部队展开突袭行动、解救人质、抓捕伊斯兰国头目以及搜集情报等活动。美国已经派遣小股部队进入利比亚评估当地的局势，并随时可能派去更多人员。欧内斯特表示，对于是否可能向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派出更多远征部队，白宫星期五没有相关的声明。联合国官员星期五按计划召开了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平谈判。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没有参加第一天的讨论，但表示将于星期六派代表去参加。会谈是星期五下午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开始进行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与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领导的一个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德米斯托拉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他希望星期天与反对派组织的高级别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见面。他说，我有乐观的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正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有可能在星期天与他们展开讨论，以便继续进行叙利亚各方之间的谈判。这个委员会早些时候说，在他们提出的结束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对平民的空袭之前，他们将不会参加谈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Yay. Oh, more hot water. Oh.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 ，Ellen. 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老姐啊，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语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 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 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 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Elle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加油
加油，
马上就到了，加油医生，好啊，
加油。
Elle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 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肖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Elle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他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他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Ted Alle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Elle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Yay.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一架战机星期一贴近一架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飞行，距离只有5米。 美方称这是一起不安全的事件。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表示，那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当时在黑海上空进行常规飞行，遭到俄罗斯一架战机以不安全、不职业的方式拦截。这位发言人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他还表示，飞行在空中遭到拦截并非罕见，但是在上述事件中，相关的拦截行为并不是常规的。俄罗斯战机的驾驶员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将美军战机上的人员以及他自身都置于危险的境地。星期五，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在韩国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有助于韩国的安全和防卫。之前，韩国方面由于北京的反对，一直对其在境内部署反导防御系统持有颇为谨慎的态度。不过，在平壤进行了新一轮核试验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由于我国面临平壤方面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我们将考虑相关的部署，前提是这一部署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最新表态是，中方认为任何国家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同时，都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以及区域间的和平与稳定。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在香港公布了2015年度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这是这一组织连续第八年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说，2015年7月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是中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控制媒体的一个典型。另外，除了多年来惯用的控制报道的手段和方式以外，最近又加上了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悔过这一新形式，试图让媒体工作人员有失尊严，并警告其他媒体工作人员身处的环境和潜在的危险。报告还说，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在过去一年里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白宫进行了交谈，白宫方面希望进一步强化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挫败这一组织企图将其势力范围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进一步扩大到利比亚的方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与卡特会面之前指示白宫安全顾问团队强化美方战略中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步骤，这其中包括派遣特种部队展开突袭行动、解救人质、抓捕伊斯兰国头目和搜集情报等活动。美军已经派遣小股部队进入利比亚评估当地的局势，并随时可能派去更多人员。欧内斯特表示，对于是否可能向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派出更多远征部队，白宫星期五没有相关的声明。联合国官员星期五按计划召开了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平谈判。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没有参加第一天的讨论，但是表示将于星期六派代表去参加会谈。会谈是星期五下午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开始进行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与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领导的一个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德米斯图拉在会谈后对记者们表示，他希望星期天与反对派组织的高级别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见。他说，我有乐观的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正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有可能在星期天与他们展开讨论，以便继续进行叙利亚各方之间的谈判。这个委员会早些时候曾经说，在他们提出的结束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对平民的空袭，并解除对他们控制地区的围困这些要求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他们将不会参加谈判。这个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他们在得到了某些保证之后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不过这位发言人没有解释具体得到了哪些保证。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叙利亚这一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决定表示欢迎，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是继2014年的谈判破裂之后所进行的首次和平尝试。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获全胜，民进党人不仅要出任下任总统，还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竞选过程中没有发表台湾独立的言论，胜选后也态度谨慎，避免刺激北京，而北京的官方反应也相当克制冷静。尽管如此，民进党怎样在不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北京互动，北京又能否看到民进党大胜所代表的巨大民意基础，改变对台立场的强硬，两岸政府能不能拒绝被民粹主义气氛所绑架，避免走向对抗和冲突的道路，台湾选举的结果究竟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模式，或者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有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这次民进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府的宝座，而且在台湾的议会当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台湾今后的政局走向将会如何？
当然，首先大家基本上不去这个意外，就是基本上蔡英文当选几乎是天下谁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国会能够取得这么多的这个席位，当然是有利于这个民进党这个强力执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竞选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又看到了蔡英文和北京的这种比较谨慎的这种作风。我觉得其实这是意味着这个两岸关系很有可能会走向一个比较理性、和缓和务实的一等状况，他比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更加令人放心，因为台湾的民众很担心呢国民党这个出卖这个台湾，事实上很多国民的领导人也是不顾民意的，甚至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这个不断去频频向中国大陆示好。甚至去参加了中共的这个国庆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阅兵式所以这个很多台湾对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呢，相对来讲就是说不是那么放心，对民进党呢更加放心一点。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呢，民进党是不是采取比较冒进的态度？一方面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人出来他们的这个本土意识更强。这个是不是会刺激和这个促使这个民进党在台独上面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另一方面呢，就是台湾毕竟有很多的原教旨主义的这个台独分子，那么他们一直是的理想是完成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建国但是从蔡英文上台的表现和我们日期未来的表现和我们对蔡英文一贯的这个了解这是一个很谨慎的。而且是懂得这个谈判的、懂得分寸的这么一个台湾的领导人，他跟以前的国民党领导人这个李登辉和后来的这个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都不太一样应该不会采取那种比较粗糙的、比较激刺激对方的这种言语来破坏这个两岸关系。那么从这个习近平来看从他和这个马英九总统会谈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也是一位很谨慎的这个领导人，他在两岸问题方面尽量的不像当年的这个朱镕基那么很粗鲁莽、很粗暴的去刺激这个台湾。我觉得基于是这样的话，两岸关系的理性和这个合作是可以预期的。至于一些小的不同的一些声音，我们看起来都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是可笑的，比方说中央电视台不去一个所谓的威胁台湾的一等军事演习，那都是一个早就过时的一个军事演习，他连来自这个真正的这个军事演习都不愿意了，可见这个解放军也没有真正的一等动力和意愿去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去吓唬这个台湾。 那么至于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在经济上去给台湾施加压力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也是非常短视的，也是愚蠢的。因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拉拢台湾或者是建立一个合作和理性关系，就是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比如说像理由来讲啊，一方面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是愿意，很多人很愿意到台湾去看一看，看看国民党或者是看看今天民主化的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多人愿意到台湾去旅行。如果你减少这个台湾的这个去台湾大陆的游客，那你把中国大陆的游客赶到哪里去呢？你赶到日本去吗？现在事实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糟糕，对不对？但是中国到日本去的这个游客并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你难道让这些人不到台湾去，反而跑到日本去吗？这个等道理上说不过去的啊。所以我整体来讲啊，我觉得两岸关系的经济贸易关系其实也是一等，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给台湾的一种恩赐，也是有利于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关系，更有利于呢跟台湾建立一个比较理性和务实的关系。我觉得统独和独立啊，在这次选举中间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啊，那更看不到我们早几次在台湾这个选举的时候那等所谓的这个审计情节，这都已经在淡化了。台湾的民主建设已经到了一种可以说在全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里面都是非常成功和非常成功和优良的。一方面是台湾自己老百姓的这个开支和品质是很高的，民主素养很高，另外跟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某一种制约也形成了台湾老百姓自己的一种团结，一种意志，要展示出一种民主的作风。所以我从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海两岸关系应该和平和理性和务实作风是可以预期的啊，应该破坏性的作用是一种比较泡沫性的一种行为。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任期的八年期间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改善和大陆的关系，包括两岸的三通直航，包括 ECFA 协议的签订，还有开放大陆游客到台湾观光等等。但是为什么马英九执政八年以后，两岸的关系到目前这种的这个地步，反而促成了民进党的上台？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台湾的选民和大陆的感情渐行渐远？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渐行渐远，主要这一次呢，我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选民，他们投的票，并不是支持台独的票，他们投的是不信任国民党的票。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他们担心呢，就是国民党会出卖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这个虽然啊，这个马英九这个上任以来，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改善两岸的关系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这个他过多的依赖这个大陆对他的支持，或者包括对这个台湾经济的支持，这种情况呢再加上就是国民党本身他们的实际上国民党已经是一个老店了，他们也相当的官僚化，有很多事情做的也不是让老百姓都满意，所以再加上就是每一次历史上看，每一次台湾大选，这个中共都有这个飞弹呐、军演呐来选，助谁的选呢？助这个民进党的选，所以这一次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虽然没有打飞弹，也没有军演，但是呢，这个一些个事件啊，比如说这个在选前，一位前南军军区的副司令员就发表一篇文章，说是说蔡英文当选绝不姑息养奸。那么这种都是刺激台湾的老百姓的一些个东西，再加上这一次，比如说像这个周子瑜事件，那这个使很多年轻人本来他们对政治也不关心，对蓝绿的党争也不关心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个小偶像，一个女孩子，16岁的女孩子受了欺负， 所以他们连夜买票回家去投票。据这个这个国内一个官方背景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侠客岛吧，这估算大概这个黄安这个指控周子瑜这个事件，至少给民进党平添了50万张票。当然还有就是，台湾也是，香港也是这个台湾的一个样板，所以香港一直作为一个一国两制的窗口，在给台湾人看。但是呢，这次像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儿，跨境掳人这个事情，不仅香港人的感觉很不好，台湾人的感觉也很不好，所以他们担心，就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恐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他们是出于这种各种复杂的情绪，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就是跟大陆走得太近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继续执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有的人他本身这次据了解，有些人本来一直是蓝营的，支持蓝营的，但是这次他们也改投绿营的票。这本身呢，他们的自己的说法就是，国民党执政太久了，我们需要平衡一下，需要换一下，让这个国民党明白，这个你们不可能是永远的这个再执政下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几种因素我觉得导致就是很多台湾人他投了这个绿营的票，但是我觉得并不等于就是一定投绿营的票就是要独立。其实这个大陆一直说两岸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势力干涉，那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这个确实是中国的内政。但是问题是，大陆要先把自己的内政搞好，像这些个跨境掳人的问题，像这种这个把这些个维权律师抓起来，把这个新闻记者抓起来，这些个就是属于人权状况的问题，确实会影响就是台湾人对这个大陆的这种情绪，因为这是一种恐惧嘛。现在他们需要的四大自由之一，那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自由民主才是两岸统一的前提。如果大陆没有民主，那我觉得两岸很难实现统一。谢谢。
好，何明先生，你刚才对蔡英文上任以后呢，两岸关系走势比较乐观，你认为蔡英文比较谨慎，非常务实。但是现在问题是，民进党还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而在台湾选举结束以后，中国国台办发表的声明首先强调的就是两岸要坚持九二共识。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互动会热络起来吗？
九二共识是什么东西啊？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法理的基础吗？还是一个开会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并没有确定的某一等说我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共识的东西呢？这有没有经过一个很认真的、很仔细的讨论呢？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最高的法理机构，他讨论过九二共识吗？台湾的国会立法院讨论过九二共识吗？我觉得九二共识本身作为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基础，这本身就是很粗糙的、很鲁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也不在乎这个什么九二共识，我也没去看过这个九二共识，因为我知道它不是一个很严肃和认真的法理基础。但是，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我们是要比较政治化的看待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在两岸政策方面的和平努力，做出了一些可以具有建设性的这种共识，那么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新的领导人蔡英文是应该去考虑，是应该去表现出一等如果有利于两岸关系，同时又有利于这个坚守台湾的本土利益的有一些这个共识性的东西， 啊，比如说新加坡的啦，比如说这个原来的海基会和海峡会他们两岸的谈判的所达成的很多共识啦，啊，或者是建立了某一些案例的一些示范的基础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等等等等，都是应该是啊具有一定的这种继承性啊，不要去增加这个新的这个变数。但是问题是，把九二共识作为所有的两岸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一等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用这一等基础来卡住蔡英文，或者是卡住这个两岸关系，就显得过于这个强硬。我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理性的和蔡英文去谈判，比较理性的和蔡英文去讨论。因为中国大陆来讲老实话，你现在这个没有急速统一台湾的这个本钱和能力啊，不是说你不能没有导弹，而是说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统一。如果你买一个鸡蛋是花了10000人民币，你说那个鸡蛋你买的应该还是不应该，对不对？台湾的这个统一最大的可能性，如果你采取这种武力的这个去强制解决的话，那对你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政治化的这个变化的因素也是基本上不能确定的，也会破坏到你的经济的建设的一个环境，也会破坏你整个的国际的形象等等等等一系列。不是说像那些比较鲁莽的，其实甚至不是鲁莽了，就是那些考取将军们所讲的和吓唬那样简单啊，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要怎么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它，用政治的理性看待它，不一定是给蔡英文一个警示一个提示啊，也应该给中国大陆一个提示和警示啊。故意的僵硬的和居高临下的说你一点怎么怎么样，一点怎么怎么样，这就不是互相尊重，这就不是务实和理性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本身画一条不简单和粗暴的画一条红线，这本来就是对两岸关系的一等破坏，一等影响。双方首先要建立一等比较互信的关系，建立一等互相尊重的关系，建立一等谈判和合作的关系，才会真正走向务实和理性啊！我觉得九二共识现在讲的太多了，而其实呢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两岸关系应该有更高的一些价值目标，应该去追求，而不应该去停留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面。啊，也许我们还可以定立一个统一的目标的，也许我们定立一个时间表，这都是可以谈判的啊，也定立某一种和这个统一的模式，这蔡英文在任上都可以讨论，不是说不能讨论。所以蔡英文说这都是选项之一，我觉得是可以大体上来讲是理性的。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意啊，或者不满意，或者对蔡英文未来的行动呢有一些警戒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呢你顾问的粗暴，顾问的这个鲁莽，除非你真的就做好准备了 ,OK, 干脆你不行了我就把武力拉下来。你如果还真的没做好这个准备啊，或者说你觉得没有必要付出那么沉重的一个惨重的代价啊，两岸关系不至于凝重到那种程度，你就别那么大喊大叫的啊，坐下来理性一点谈判。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前年我就谈到了九二共识呢，就是模糊共识。因为在毛泽东死后啊，我一上大学呢，我的老师啊，他有个课程就谈到呢。讲到了模糊概念。什么叫模糊概念？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模糊概念。毛主席万岁，这就是模糊概念。差不多，也许可能，我认为啊，第一，坚决反对台独，但是我更反对入独。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呢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盼望中华民国早日统一大陆。第三，假如中共像苏共那样解散，希望民进党、国民党以中华民族为重，尽早尽快的进入大陆，防止俄罗斯统一中国。当然呢，我希望啊，中国在美日英法等国的监督下，还是呢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这个中国。 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河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想谈这个，我想咨询这个嘉宾们的几个问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几个我的两个观点。这个我关键是不知道啊，这个台湾他那个，很多民众支持那个倾向于这个台独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原因在哪里？这前一段我还好听说，好些人说这个当初这个国民党说是一直好像是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这个他们对这个台湾和这个大陆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这个立场不坚定。可是就这个新马会召以后，可是这个台湾里头这个你说这个国民党还是仍然没有当选，我对这个是有点疑惑，所以我想请教几位嘉宾。
好的。
第二个，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
嗯。
我认为啊，这个今后这个世界啊，这个以后的这个倾向呀，还得在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问题，就是世界的这个统一啊，在于世界的统一。这个它是现在的经济一体化，你到这个文化的融合，你说到政治的一体化，你说以后国家的军队啊，它有都要可能取消是吧？你这个以后你说以后就成个地球村了是吧？
嗯，
你说独立不独立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我觉得是吧？
好的。
你说今后这个啊，今后这个世界这个一体化了，这他你说这个它的基础在哪呢？
好的。
它肯定是在于这个啊，肯定是在于这个政治上的民主是吧？你不可能说
谢谢河南的郭先生，您的话我们都听明白了。我请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特别是关于洗马会，您认为洗马会对于国民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发挥的是正面的效应还是负面的效应更多一点？第二就是关于这个郭先生提出来未来世界走向一统的这个问题，张先生。
嗯嗯，这个洗马会我记得以前我们也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洗马会其实，国共两党或者说马先生和习先生，他们都把对方当作自己棋盘上的棋子儿，所以那个他们这个会啊，当然可以表达成为大陆对于这个国民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大陆的支持才造成了国民党今天的困境，因为这个大陆的人权状况不好，大陆的内政处理的不好，大陆的这个司法不独立，大陆的依法治国至今没有落实，所以而且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其他的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不但没有保障，而且这种情况，还这个扩展到了香港。那么也就是说，给台湾人的感觉就是跟大陆相处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越是支持国民党，就越会加重这个台湾选民的这种离心倾向，就是你支持的我偏不选。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绿营，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这次脱颖而出。
好的，对不起，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